OK， 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Lab 不 Lab。那现在现在时间是就是3月21号的凌晨1点03分。那今天怎么讲，算是正式的工作一个月了吗？那正式工作一个月，其实很多故事或者是想法都可以讲，或是可以整理，可以分享什么的，但基于自己的自我审查，或者是一些可能敬业条款，又或者是怕惹是生非吧。毕竟现在公司到底有谁在听我的 podcast， 或者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节目？其实我现在是一个不知道的状况，就等于是因为像打楼，现在整个对方的地图都是暗的，但感觉对方看我们家都是插满着眼，整个都是亮的状态，所以就是。有点不太想掀太多自己的底牌在这个节目里面，然后希望该怎么讲，希望自己还可以保有点隐私吗？又或者是一些在职场或在公司内不会被说闲话的部分吧，所以可能还不能讲太多。那但是有蛮多真的很想讲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讲出来会很嗨很劲爆，但是就算了吧，自我审查，我是个好劳工，我是个好员工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话题，工作一个月，可能就先从我今天在干啥开始吧。今天我跟一个学弟，大概是3-4年没见了，他是以前建中时的学弟，那当时的学弟关系就是他也是建道社，就是当时社团的学弟。那他我当社团的干部的时候，我是当副社长，建道社的副社长。听起来超级中二了，每天在那边挥剑，然后不读书，那边练武术什么的。然后那个学弟他是剑道社下一届的社长，就他也是一个算蛮有趣、蛮怪的人，因为他也是超级中二，然后有一套自己觉得理想中该有的生活样子，或者是该有的价值观。然后他社团也是很投入，然后考大学的时候，他后来考上了台大国企系。然后当时他考上台大国企系的时候，还很畅秋说：“哎，学长，我在台大考上台大国企系之后，因为补习班给了我一些钱，然后那钱我不知道怎么花，所以我就请你吃个饭好了啊，不然我们吃那个101815楼那个随意鸟地方好了。”我操，那真的是我第一次人生在那么高的地方吃饭，然后。哦，撇除搭飞机，搭飞机绝对是更高，毕竟在平楼层。就是撇除搭飞机吃的飞机餐之外，人生第一次在那么高的地方吃饭。然后那一次在101815楼那个随意鸟地方吃饭，其实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部分，就是因为随意鸟地方那个就是在85楼嘛，10上面。然后不只是那个餐厅的那个价钱，因为点一份可能最基本的套餐一客可能就是一个前菜是2000块吧，那一个。最便宜的套餐可能是3-4千吗？反正就是那个价钱，对于一个刚从高中升到大学的我而言是不太能想象的。然后以及最印象深刻、最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在85楼那个随意鸟地方的厕所，那个厕所的墙壁整个就是镂空的，它是一个玻璃的厕所的墙壁，所以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整个俯瞰台北市的。那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难不成就是有钱人的生活？然后对于上流社会的一个想象。但其实长大之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会发现，其实实际上当然不是上流生活的人才不会去，就是85楼随意鸟地方这种地方吃饭。那比较像是一个像我们这种穷鬼，然后想要去吃个想象中好吃的东西才会去的地方。但Anyway， 反正就是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让我印象深刻。那总之就是我和这个算蛮久没见的学弟聊了一下天，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喝了个酒，所以我现在其实算是也是喝了些酒在聊天的状况下，所以等一下可能会有些粗暴言论。那如果对吧，就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嘛，就是很爱喝酒，很常酗酒什么的，所以。相信大家也不会见怪不怪。那所以好，就以这个为契机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吧。那因为现在 的日期就是刚刚前面讲到嘛，现在是3月21号，所以我其实工作，我是2月19号入职的，我现在工作已经满一个月了，正确来说就是已经是4个礼拜再加上3天这样子。那中间有蛮多可以细细品尝的事情，那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戳起，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我今天的 schedule 开始讲起来好了。那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做所谓的 research scientist， 就是 RD 的一个职缺，然后我的就是阶层就是最菜的那种。那可以做的事情在做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是希望可以找一个做有机化学合成的相关工作，在做 organic synthesis 的这类型的工作。那这类工作就是可想而知，就像是在实验室里面，然后用一些 organic solvent， 用一些有机溶剂，然后在玻璃瓶里面加热交反应，然后煮东西的概念，然后弄出一锅啊，可能我们的 design product， 我们的目标产物，然后再去做可能 further 的纯化或者是鉴定，然后一直往下做，一直往下做，然后做出想要做的东西，最后可能再给后续的分析组或者是临床组去做一些后续的实验。那大家就是可以对我的工作有这样的认知吧，我觉得这样介绍是最简单的。那今天早上我因为昨天我就有下了一个反应，然后有收。那昨天跟今天主要在 handle 的就是在做 glycosylation 的部分。那 glycosylation 这个东西，中文完了，现在喝了酒，那语言能力并不是很好，然后一些中文或英文的转换可能都讲得很顺。glycosylation 就是在做糖相关的化学。那我想看看怎么从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开始。OK， 就是糖，就众所皆知，就是大家都会说糖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嘛，有碳有水，所以就是有 C 有 O 有 H 的一个 compound， 一种化合物。那在做这类型的化学的时候，其实就我自己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人体里面的三大重要的营养元素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所谓的淀粉，然后蛋白质以及一些脂肪这样子。那淀粉就是所谓的糖嘛，就是无论是你是 polysaccharide 或者是单纯的 monosaccharide， 就是这些糖，那它就是一个人的蛮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那再来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嘛，那蛋白质降解之后就变氨基酸，氨基酸就是源自于是 peptide 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一个脂质，就是 lipid。Lipid 就是会有 phosphate group 以及一些那个长碳链的部分。好，那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就是我现在做相关的化学都主要是在做糖相关的化学。那这三个刚前面所讲到的这些生物相关的分子，其实在社会啊，不能说社会，在科学或者自然历史上的发展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可以追本溯源到就是可能18、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最一开始被人们广泛探讨以及广泛去做研究的其实是所谓的氨基酸，也就是所谓的 peptide， 那个多肽就是蛋白质的部分。那为什么多肽这部分可以在历史上先被做研究呢？因为其实要归咎于就是所谓的量产的技术得以普及，就是 amplify 这部分的技术是被克服的。那为什么说 amplify 这方面技术被克服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要做研究的时候，想必你会有很多组实验要设计要去进行嘛。那同时很多实验在进行的过程中就一定会伴随着很多失败以及很多的尝试。那在这个 trial and error 的过程中，就是会变得你会消耗掉很多很多的这种 compound， 很多很多这些我们的可能就是测试的东西。那这东西就是需要在你有一个可以大量产出的基础下去做这个研究才是会有办法的概念。就像是现在可能大家都要研究 AI， 然后但研究 AI 的必备的刚需就是需要很多 GPU， 那当 GPU 没办法很大量产生的状况下，那当然大家去研究 AI 就变得是有点像痴人说梦那种感觉。好，那 当时蛋白质可以被大量的表现跟纯化呢，这个部分其实是源自于就是所谓的 PCR 然后的反应，以及可能蛋白质表达技术的成熟，然后还有一些次世代地区什么什么相关技术，慢慢就大家开始在研究，开始在玩，然后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蛋白质被大量表达。那PCR 就是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嘛，反正有兴趣的人应该自己就会查。总之，它是一个可以去利用酵素、利用 enzyme， 然后去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序列，然后有这个序列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蛋白质表达的工作。那因为有这个 amplify 的部分，所以导致后续人们在就是人体中的三个刚刚前面讲到的氨基酸，然后糖以及 lipid 中，然后氨基酸是一个最先被研究的事情。那随着时间推进，后续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翁启惠，中研院的院长。那翁启惠他当时在耗鼎案之前，反正他主要就是在做所谓的糖化学相关的研究。那糖化学相关研究是他所谓的的功绩吗？或他的功劳，他是发明了所谓的 one pass synthesis 的能力的化学反应这样子。那 one pass synthesis 就是用中文来讲，就是所谓的一锅化反应。你可以想象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很多无论是从单糖，然后慢慢做成双糖，双糖变三糖，三糖四糖，四糖五糖，五糖一直到寡糖、多糖，这样一路延伸的过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是我们如果要去做糖类相关研究的话，所需要的必经的合成之路。那用可想而知就可以知道，这样的让糖越接越多的一个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麻烦的事情。那怎么样可以把这样的东西精简化呢？就是他所做的一锅化嘛。那一锅化的概念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有点像是一个大锅子，然后里面加了一些水，然后我要炒一个大锅菜，我就好。我今天假如我想要炒三色豆，好，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三色豆是不被允许，这是 illegal， 但 anyway I don't care， 这就是 for example。那三色豆就会有玉米，然后再加胡萝卜嘛，然后再加那个青豆，所以这三个原本是独立的元素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准备好这三个元素，然后把它放到三个都放到锅里面，然后三锅里面弄一弄的时候，就弄出了一个三色豆这样的料理。那回到刚刚所谓的翁启惠的 one pass synthesis 的一些 strategy 的部分，就是它等于是在设计合成糖类的scheme， 就是合成糖类的流程上面，它就是把所有的糖。就糖我们知道会有葡萄糖，那可能还有一些完了我不知道那些糖中文叫什么，就所谓的 glucose, mannose, galactose， 或者是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那种糖类，然后这些糖类它有点像是拼积木一样，然后做出各种我们所需要关门机修饰的一些糖类，然后这些糖类就像是积木，像乐高一样，我们把各自所需要零件这样子全部丢到了那个一大锅里面，然后搅搅拌一拌，舔一舔泡一泡，然后最后弄出来那个糖就会是我们想要的 desired product。 那这样的优势在于，因为如果做过有机合成的人都会知道，理想中或者是也不能说理想中，就是实际上实物上它就可能是做一步化学反应，然后就要去纯化，去鉴定，去做一次处理这样子。但是虽然这样子可能是最solid 最严谨的，但其实有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纯化或者是在鉴定过程中就会比较麻烦一点。那当我们现在有这个一锅化的策略的时候，等于是好，我今天想要一个六糖，那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六个元素全部丢到锅子里面，这样去煮，然后就煮出来之后就只有六糖，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回到了最一开始我所说，为什么蛋白质，为什么 amino acid 那些东西可以先被研究，因为它可以做所谓的量产这件事情。那所以糖的部分现在是在 undergo，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世界是在努力去把糖做放大量啦。所以其实现在你会发现糖的 化学或者糖的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未来10年20年后，我相信而且我也深信，就是 lipid 脂类的化学或者是脂类的研究会是在未来更加需要被去了解的这个趋势，这样子。好，那回到糖化学的部分，那因为人体中有三个元素嘛，就是氨基酸、糖以及所谓的 lipid。 那为什么这些元素在人体中会扮演一些角色，然后值得我们去研究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会有一些酵素嘛，或者是我们肌肉组成是蛋白质嘛，但其实蛋白质本身并不又只是只有氨基酸这么单纯的存在。那蛋白质的可能表面或者是它可能一些特定的结构上面又会修饰一些糖，又会修饰一些 lipid， 就是修饰一些糖跟脂质这样子。那在这样的组合下，其实不单单就是可能蛋白质修饰了糖或脂质，糖也可能修饰氨基酸或者是脂质，那又或者是脂质它是连在各种奇怪的东西上面。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小分子在人体的构造上其实扮演了非常多的讯息传递的角色，这样子。那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些讯息传递的结构非常重要后，就变得是想去探讨，所以才会有这些后续的研究发生。那回到我刚刚所说，为什么我要做 glycosylation 呢？因为当你做糖相关的化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尝试着用人为的方式去生成一些可能天然就存在于无论是人体或者是自然界中的一些糖、多糖、寡糖的化合物。那有了这些化合物，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更后续的研究。那这些相关的研究当然包含着该怎么讲，好，就是所谓的人的抗体跟抗原。抗体跟抗原大家都知道，国中应该都学过，或高中，抗体抗原它是一种蛋白质嘛，但其实际上并不是它只有蛋白质那么简单，因为也如同前面所讲到的，因为蛋白质上面可能又会接了一些脂质或者接了一些糖类分子嘛，那这些糖类分子的组成的不同，又或者它组成的成分的差异，会可以导致尽管可能有相同类型的 peptide， 就是有氨基酸序列，但实际上它所得到的功能或者得到的角色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在 COVID 的时候呢，翁启辉他们的团队去合成了所谓的减糖广效的疫苗，因为他在做疫苗的过程中，他把那个 spike protein 的表面的糖修饰全部都给他拿掉，只留下 spike protein 最中心最核心的那部分的结构，然后以此结构去生成的抗体，那些抗体就可以更加的去辨认到他们可能就是 COVID， 无论是 COVID 或者 COVID 那些突变株，它会所隐约有可能会表现的那些抗原。那因为他把那些表面上的糖给拿掉后，导致那些蛋白质，就是刚刚所说的抗原，它露出了最纯粹最原始的样子嘛。那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想，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把那些糖接回去的话，那就会多么的 diversity， 就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有趣。对，我其实现在有点智慧贫乏，都是用有趣，用 interesting 来形容这样子。所以它整个变 diversity， 整个 diverse 出去之后能做的事情更多，但因为现在我们人的技术或者是人的精力其实有限，没办法去完全了解到每一个modification 或者是每一种类型的修饰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所以我们现在做最原始的方式。但如果有办法去 approach 的话，当然人们还是会想去在那些polysaccharide 或者是那些glycan 上面去做一些研究，这样。好，所以讲了这么多，为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做一个小总结。就我现在的 title 帮大家复习一下，我在做的就是 organic science， 就是 organic synthesis 的部分。 那在做 organic synthesis 的部分时，我现在合成的 compound 主要是一些 oligosaccharide， 然后所以在合 oligosaccharide 过程中，要让它变 oli， 毕竟是要从可能 tetra， 然后 tri 或者是 di 或者到 mono， 就是从 monosaccharide 到 disaccharide 或者到 trisaccharide 到 tetrasaccharide 的部分去做，这样子就真的是在拼乐高，一个一个拼起来，一个一个拼起来。好，那现在可以开始讲一些在现在工作上的想法吗？因为知道我的人都会知道，我以前在中研院老头实验室的时候，那当时大家在做的化学主要都是 focus on 在糖类的化学，那这部分就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当时是唯一实验室中不做糖结构的，我是做 lipid。那也是摸了刚刚前面所讲的三个分子中的其中一种了，但就是比较可惜的没有学到糖类化学的精华。因为做糖类化学，虽然我当时没有去参与，但是我其实从旁边看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蛮优雅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做得很严谨，然后做得很漂亮。那该怎么形容，就很像是绝命毒师非常前面的时候那个俏家高，也不是俏家，那个毒虫高中仔嘛，然后他把那个 White Hanselberg 就是叫他去做，说，哎，你到底多会 cook 的那些，就你到底多会煮那些 drug， 然后反正最后那个 Hanselberg 弄出了一瓶，就是超级纯的那个成品给那个高中生看，然后那高中生就直接说，哦 ，That's a fucking art。这是一个他妈的艺术品，然后 Hanselberg 就只淡淡的回答说 ：“No, that's not the fucking art, just the chemistry。”就是这是蛮是我想说的话，就是这并不是什么艺术品，它就是一个化学，但是它可以做得很优雅，这是我当时的认知。那为什么可以它做得很优雅呢？因为糖的结构大家知道啊，糖有所谓的该怎么讲，哇，完了，想好像帮大家上一个基础的化学课，好像其实并不是我的本意，就是好，我尽量用我脑中可以想到最简短的东西来讲，就糖它是一个，可能你看到五元环的糖或者六元环的糖，那它是一个充满，因为都知道糖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嘛，所以它有碳，然后有很多水，水就是有氢跟氧嘛，就是很多 OH。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六元环，然后上面很多 OH 的一个结构。那些 OH 就是所谓的 hydroxy group， 它是有一些立体位相的差异。所以尽管所有的糖，它们可能都是几乎所谓的 isomer， 就是 isomer 嘛，就是同素异形体，中文应该这样讲吧？就是对同，就是它们是有相同的那个分子式，但是它有不同的结构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有一些不妥的那个 steric center， 就是立体位相中心，所以导致它们尽管是 shares 完全一样的分子，完全一样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它所展现的性质会有所差异。然后当这些化，就是那些立体化学的部分，我们在做出了不同的官能性修饰的衍生后，那又变得更加的复杂或有趣。因为做有机化学的要么就是氧化，要么就是还原，要么就是官能基转换，要么就是 coupling 的反应，就是如果你归根究底去思考的话，其大概上的原则都可以归纳出这几个。对，所以当一个糖分子上面有许多的 hydroxy group， 就是所谓的 OH， 可以去做延伸，可以做探讨的时候，那这时候的化学就变得很有趣。因为当只有一个糖的时候，它叫做 monosaccharide， 那我们当把糖接上糖变成 disaccharide 的时候，那就等于是 OH 跟另外一端的就是 reductive end 还原端的部分，就它会把它接起来，然后会脱去一个水，然后去做反应，就是加成啊，不能说加成，反正就是它接成双糖，然后变成双糖之后，这个反应，因为它会脱去一个水嘛，所以代表着那个水如果存在的话，就变得是那反应会变得比较难去推过去，就是勒沙特列定律的部分嘛，就当产物的浓度变高的时候，那反应速度就变低嘛。对，哇， 完了，怎么越讲越多，好像不是我想讲的东西。好，算了，就当做第一集抓回感觉的讲法吧。因为之后如果就是变成我那种平时的那种 murmur 的话，可能我就也不会去做那么多名词的解释，或者是做那么多细节的阐述嘛。对，好像就是单纯记录我自己生活就好了。好，总之就是因为化学在做糖的时候，从做成一加一单糖接单糖变双糖的时候，它会脱去一个水，然后那个水会去阻挠以阻碍所谓的反应的进行。所以当在做这类型的反应的时候，储水的功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储水的功力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台湾为例，台湾就是一个湿度 fucking high 的一个地方，台湾湿度超级高，五六十、七八十起跳。那这件事情对于台湾而言，就是一个做化学非常非常非常劣势的地方。当同样的反应，可能你在英国，可能在欧洲大陆，你就是随便开着盖子，把一个瓶子加你的 solvent 加你的溶剂丢在那边，然后随便搅就可以做出那些类型的反应。可到台湾的话 ，sorry, this doesn't work， 就是它完全不会去走。那完全不会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可能台湾的技术比较烂，台湾的化学家比较废之类，不是。有时候就只是因为台湾的天然环境，因为湿度太高，所以湿度太高，可能有一些 organic solvent， 就像是 DNF 或 THF， 其实保底就是都是会进水的。然后都是进水的状况下，如果你拿这些 solvent 去做所谓的一些会需要储水的反应，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或非常比较辛苦的一个前提，就等于是我们在相较于国外的人做实验的时候，就已经先用了不同的条件去进行反应的。所以很常有时候台湾在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做不出来，但你其实把同样的 condition 搬到了国外，那国外就是很naive，很随便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再一次去呼，就是也不是呼，就再一次去诉说，就是英国啊或欧洲大陆，他们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然后没有地震，然后在地中海气候，然后没有就是可能很湿很热接近赤道的氛围，然后同时他们也没有一个白痴的恶邻居一个 China 在那边叫嚣或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哎，对啊，真的好 naive 哦。就是像是之前可能还在中研院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核心设施，然后核心设施里面有一台非常高级来自德国的机器，那是一个 Glyconeer。那个 Glyconeer 它功能就是它可以自动化的用机器帮你把你想要设计目标中的多糖或寡糖给合成出来。你一个晚上你就可以合成到可能十个或就八九十十个糖单元长度的 final product 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美好吗？就是如果以一个可能大学生或者是一个硕士生一天做一步反应加纯化的话，你等于是你合到十糖，你至少接九次，那接九次的天数就是九天十天保底了。那所以这样子就变得是，你看靠这个机器就可以完美的在一个晚上，然后不需要人力的状况下可以合出我们想要的 desired product。好，那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没错，对吧？就是你把你所需要的试剂，你所需要的那些积木、那些糖的那些零件全部塞到机器里面之后，然后开机放一个晚上，然后你隔天回来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收那些结果了。但其实实际上没办法，因为台湾湿度实在太高了。然后台湾湿度很高的状况下，导致那些 solvent 很容易进水，然后 solvent 很容易进水之后，其实反应的效果或者是产率其实就会被影响，然后导致后续的反应化学上的监测啊，或者是产物什么都变得很 messy， 就变得很麻烦，就变得有难度这样，然后最后变得是你的 desired product 几乎看不到，或者是变得整个反应变得很脏很 messy 这样子。那之前那个 Glyconeer 就是那台机器有因为一些问题，然后那边就是技师学长去请一些德国的工程师过来看，那德国工程师过来看就觉得说这应该小问题吧，反正就是买那些溶剂然后直接接到仪器上面然后可以直接用，但他看到 那个 glyconeer 就是那台机器旁边的湿度计看到大于50的时候，哇，他的反应就是这种 that's horrible， 就这实在太糟糕了，这不是该可以去做这类型反应的样子。但没办法，台湾就是一个湿到靠北的地方，然后尤其中医院或者是我们的公司在南港，南港又是一个台北中湿到靠腰之中又在更加湿到靠腰的一个地方。没办法，对吧，南港基本上都在下雨，当你骑机车从中央东路可能五段到六段，然后经过了六段到七段的那个分界线的时候，你看到北流再更过去的时候，通常就会开始下雨了，有一个地理屏障还啥的在那边，然后就云在那边就自动聚集什么的。对啊，所以就是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到 glycosylation， 哦 OK， 因为我最近在做的反应就是在做 glycosylation， 所以在强调储水的重要性，所以当储水很重要的时候，就变得是整个化学你要好好的去做储水的反应，然后密封，然后在低温下进行，然后整个的反应监测都要更加小心，然后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可能很纯的产物。然后当我自己做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可以想自己跟自己讲说，哦，This is not chemistry, this is fucking art， 就是我可怎么可以做这么漂亮，就是当我把那 donor 跟 acceptor 挤在一起，然后我的 acceptor 只有一点，然后 reaction mixture 里面其实超级干净，只要简单萃取 workflow 之后，然后过个简单的短 column 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产物，真的是太厉害了。对，好，没有，我只想吹一下自己而已。对，这就是我最近在做的工作吧。对啊，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以前在老头实验室，就以前的中医院的实验室的时候，我看了很大家，看了很多人，看了大家去做了所谓的 glycosylation 这类型的反应，他说实际上我有概念，但都没有实际参与。那现在因为工作关系被强迫去参与这部分，就是，一开始虽然觉得很靠腰，很抗拒，但是后来就觉得好算了，就反正学东西吧。对啊，那这些段怎么讲呢？好了，我就赌，算是好赌嘛，我就赌我的公司的人。我的主管们都不会听到这个节目，因为他们应该对我这个人没有兴趣，所以我就在里面讲一些可能比较真实的想法吗？好啦，他们应该不会这么真的前来听我这个小职员的话。就是因为做实验，在做 wet lab 的人都会知道，就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器材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器材都还没拿到，然后就被要求去做一些反应，或者是要求去给一些结果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靠腰，就像是你是做生物相关、做微生物相关的实验，然后你刚进入实验室，然后他没有给你排 payment， 然后就说：“哎，请帮你做实验。”然后你没有排 payment， 然后就问说：“啊，这怎么办？”他说：“哦，你帮你去借啊，或者是你就用滴管或者怎么着去做啊，你用嘴巴吸啊，用吸管去吸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好，这有点夸张。又或者是你去进了一家专门做 coding 做软体业的公司，然后他刚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电脑，他也没有配电脑给你，他说啊，那我先要，然后他现在就叫你直接做，说麻烦你在下礼拜之前给我一个 code， 然后就说啊，我这样子没有电脑，你要怎么用 code 嘛，他就说啊，你可不可以写在纸上，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嘛。我觉得反正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太诡异了吧，你这器材都还没给我，你就叫我去做事情，又不是说我不做，但是你这样叫我做就真的很奇怪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要离开业界，重回 academy 的怀抱，又或者是我就直接狠下心来去读博班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博班，所以我不能当所谓的主管，或者是去决定一些自己的大事，我就觉得好有些小小的 frustrated 吧，这也是我这一个月都在整理以及在 handle 的情绪或想法。但我现在有比较好了，就是我还是在公司，在我这个 position 里面去努力去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嘛，这样子的感觉。好啦，现在因为喝了一些酒，然后又有点累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讲什么啊哥，那现在看一下时间34分多钟了，所以就这集就这样吧，那想到什么我就再讲。那这集也算是一个先试个水温吧，看看讲这种类型的东西会不会有人想听吧，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从英国回来，过完年之后回来更新的时候，每一集的收听其实 掉了一半。以前每一集可能至少可以到70-80个人听，现在大概是30-40个人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很感谢就是现在要听的人们，虽然我脑中现在没办法直接数出就是这40个人到底有哪些是谁，哪些是我的听众这样子，但是就是我还是很感谢你们，在这边再次强调。那因为我算是想认真把这部分做起来嘛，无论是收听率或者是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或者是机会变多，然后我可以接到业配，或者是我可以去做一些科普类型的节目宣传嘛之类的， anyway 都可以。所以我希望一些有在听我节目的人可以帮我分享出去，又或者是帮我留言五星好评啊，也不一定，如果你觉得没有五星的话，四星、三星、二星、零星都可以，反正就是啊，不要一星，拜托，反正就是给我一些 feedback， 又或者是你很害羞，然后你不太想让大家看到你的 feedback， 你直接跟我讲也没关系，我会很 appreciate 这些东西啊。对，因为哦，讲到留言 ，Apple Podcast 留言其实很奇怪，就是因为我这个本人是在台湾的，所以他其实只会给我看到台湾区的留言。所以如果你是在可能台湾以外的地方，无论你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是日本等等地方去留言的话，那他其实我在这边看，我直接看的话是看不到这留言的，我还得更去跑去就是 Apple Podcast 的后台，然后去特别去调一些后台记录去改变地区跟国家，我才看到这样的数据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留言然后我却没有念，或者是我没有给你 feedback 的话，可能是真的是我没看到，那你可以来跟我讲，你可以说吕建你他妈的冲他小，怎么都不看我留言，不读留言啊，废物，好，你不上班呢又不读留言那有什么用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讲 RQ 这样子。好，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吧，拜，我要去睡觉了，明天还要上班，好可怜啊。各位，礼拜三了，今天礼拜四，大家听的时候应该礼拜四，所以各位再撑一天就礼拜五了，可以放假。对，这也是为自己喊话了。好，就这样子，拜。